大家早。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一卷书里面的只有四节。这年来神给我一个功课叫我查圣经用原来的文字，就是用希腊文或者是用希伯来文来查圣经的经节字句。那我不懂希伯来文，我也不懂希腊文，所以我就用图书工具就用词库啦concordance 啦原文的编号啦，就照那个 strong 的四个号码去查。碰到新约的时候，我就用新约的四个strong 的 number。碰到旧约的时候，我就用 Hebrew 的strong 的四个 number， 那我就可以查出原来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叫它是原文释义。那这跟普通的查经有很大的不同，我至少是我个人的领受。因为用原文释义去查经的话你去串联这个字，就是把圣经里头的这个字用原来的文的字去串联，跟用中文的字，我们翻过来以后的中文的字去串联，得出来的结果不大一样。所以这是很特殊的一点。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雅各书。雅各书很短，只有108节。那我就用这本书开始，那我可以一个经节一个经节，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查。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我发觉雅各书其实一个主题，雅各书108节所讲的主题就是百般的试炼。那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是，试炼是灵命成熟必经的道路。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生根建造。求主赐给我们在你里头愿意查考你的话语的心，也愿意使用你的话语的能力应用在我们的生命的建造生活的见证上面。求主施恩保守这段时间，祝福我们每个人在你里头的心，愿我们每个人能够在生命上更加的长进。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所以我的一个题目是 Trial is the path to spiritual maturity。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这四个经节，简单的讲，这四个经节是受信的人是善助十二支派的人，所以是犹太祭的人，犹太祭的信徒。那第二节这一开宗明义就说我的弟兄们，所以我们知道这本书是写给以信主的弟兄姐妹，所以那他们的情况是怎样？他落在百般试炼中雅各的劝慰就是要大喜乐。那为什么要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试炼经过试验，就能够生出忍耐。那忍耐成功，你们就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今天我要讲的。另外一个章节是在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跟雅各书，等一下我会讲，有很重要的关联。他们的受信人其实都是同一批人。雅各希伯来书的受信人其实就是雅各书受信人的第二代，当然他们也有原先的那个雅各书受信人现在已经过了20-30年了，所以他们但是要碰到一个很大的试炼，所以他在这里一开始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以前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你们被诽谤、超凡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所以再一次提醒、加强他们，以前20-30年前，你们这些老会友，你们所经过的试炼，他的安慰就是要忍耐，要习惯神的旨意在一点点的时候，主就再来 我们必因信得生，不要退后，退后要入沉沦。啊，这个就是啊我的第二个啊部的章节。今天我要讲的啊，我要很简单的介绍一下雅各书，然后我就要进入信心和信心的增长。我关于信心部分，我要用一个耶利哥城外的那一个瞎子啊，眼睛得见光明的信心的经历来啊阐述信心的增长。那第三呢，我要讲百般试炼的特性。那我们信徒对百般试炼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忍受试炼后的赏赐，然后就是这个结论。雅各书啊，刚刚我已经说过啊，是很短的一卷书。等一下我要把重点跟各位介绍啊，你们就去看，这是雅各的一个 icon。雅各所代表的是书，你就去看很多 icon， 你也不知道这个是雅各，这个是某某。第一个代表的是他手里握了一卷书。雅各书的作者是雅各，这很明显的，除了天主教以外啊，天主教认为这本书不是主的兄弟雅各，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写的。因为天主教认为玛利亚终身是处女，不可能再生小孩子。我不去跟他们谈 ,OK, 那主的兄弟雅各呢，我跟他几个字，他是婉提的攻击，不明觉厉，一鸣惊人。他是一个有理性不盲从哥哥的人。怎么讲呢？耶稣出来传道啊，27年，主后27年，他收六个门徒。在都就是迦南啊，去迦南以后啊，玛利亚也带着他的一家人也去参加这个婚礼。在那个迦南婚礼，我们都知道耶稣行了神迹，他的六个刚收的门徒都信了，雅各还是不信。一年后两年后雅各还是不信，甚至说他的哥哥耶稣发疯了，癫狂了啊，然后啊还讲说啊，你要去啊祝棚节你就过去吧，你就去吧，从来没有人躲躲藏藏的，你就光明正大的去吧，讲很多的风凉话。他是一直到耶稣复活后向他显现才信的，这是这么样的一个弟兄。耶稣对他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从来先知除了在本地本家本族以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你知道他的本家用的是什么字 ？Own house， 在他自己的家里。他说：“从来先知，我本来在我自己的家里，我应该我的兄弟姐妹应该尊敬我的。”我们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断了一口气以前，他不得已把他的母亲交代给约翰，没有交代给雅各，要约翰给他养老。你看这个雅各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他做了3年半的慕道友，他是在 AD 30年主复活了，像是一个一个的门徒显现，最后他说以后先给雅各看，再先给众使徒看，他是看了复活的主以后他才信主的，这么样的一位使徒。他信了主以后就投入侍奉的，我不讲了，以保罗的私交圣徒而不讲了。他主持耶路撒冷教会的会议大概是主后48年。他是一个保守，等一下我会讲，是一个非常保守信仰传统的人，但是他决议外邦人无需行割礼即可得救。那这是一个思想革新的一个属灵领袖。他是一个每日长久祷告的人。他的外号叫做老驼盖的人 ,the old camel knees, 因为他长久跪下来祷告，那个躯盖就跟骆驼的躯盖一样的厚，是个谦虚的人。他以后他就自己称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也不说我是主耶稣基督的大弟弟，他是 in bond slave, 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是这个尊重传统教训的人， 他被称为是 Apostle in Scripture， 是律法的使徒，是个 Just、啊、他信旧约里面的还有的、啊、一些事，他是个为主殉道的人。 AD 62年，我也不详细讲、啊、刚刚我已经提到雅各，你看那个、啊啊、他的 image， 他的 icon， 每个 icon 里面另外一个记号就是棍子。所以你看雅在那个 image、啊、网上的 image， 你如果有看到、啊、一个拿棍子的拿一本书的那个 icon， 就是雅各。成书的时间大概是主后48年前，现代更多人相信是大概是主后45，主后45，主耶稣是30年殉道的，29年，30年初殉道的。那时候四福音书还没有，那时候保罗的书信还没有，那是使徒教会初期的迷你福音书。主殉道到福音书出来那一段时间，整个教会都除了旧约以外都没有福音书可看。这是啊，雅各所写45年以后唯一的一本福音啊迷你的福音书。那啊，收信人刚刚已经说过啊，是啊，使徒们殉道以后，我们都去看《使徒行传》。那个信主的犹太籍的家庭啊，大家都往国外跑。为什么？因为公会，犹太公会逼迫他们啊，所以他们啊，你看耶稣圣人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混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我在这里跟你跟各位啊，他们就跑到啊撒玛利亚啦，跑到加萨佐拉啦，跑到盖萨利亚，就是敌人就是非犹太人的地方，那么比较安全。那有的就更远，就跑到居比路啦，有的到安提亚啦，有的啊，大部分就在耶路撒冷城外。那这些人啊，其实就是这本书的受信人。那我们来看一下子啊，刚刚已经说过，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啊，他们的生活和信仰背景跟我今天要讲的信息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当时他们的生活情况。我认为跟我们中国人啊，第一个信主在你的家庭里面，第一个信主人的经历非常类似。我以前在有港澳台会友所组成的教会侍奉，我们常常会听到受家庭逼迫，受社会不能接受的一些苦难，我们各位大概都没有碰到，因为你们是来美国才信的，跟你们的家离得很远，虽然家里可能有人会反对，但是总不会逼迫你们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信徒他们是礼器犹太教的传承，转而信从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受到本主人的逼迫，甚至追捕，也受到当地异教徒的仇视，加上离乡背景，人地生疏，生活在贫穷、恐惧、不安中，苦难多于喜乐，甚至有人放弃起初的信仰，在真道上迷失。在真理的认识上，因为福音书及保罗书信尚未问世，全靠耶稣在世时候的见证人的口传，他们从哪里得到圣经的知识和圣经的教导呢？就是当时还活着的见证人。另外一个是旧约的教师，像亚波罗之类的，但是旧约的教师对新约他没有完全的概括，所以他们的教导是不全备的，像亚波罗的教导是不全备的。在会众中甚多有人毛遂自荐，好为人师，不在信仰上遭到极大的失恋，这是当时的情形。那在信心上缺少行为的印证，心灵挣扎，无所适从，有时候祷告却不得着，能忍耐却看不到未来，活在百般试炼中。犹太信徒仍然持守摩西的律法，比如坚持信的人要受割礼，行 接近你的。外邦人信徒仍然我行我事。那所谓外邦人，其实就是讲外邦话的犹太人。啊，教会 ，OK 啊，外邦信徒仍然我行我事，比如吃祭偶像之物啦、血啦，在会众中彼此批评论断的事，比如说。会众中有说希律话的犹太人，有希腊人等外邦人，但他们两个之间是很缺少来往的。OK， 啊，都要从不同的看法，多半不与外邦人往来，连一起吃饭都不行。啊，这个啊，后来会众中又出现贫富悬殊的情形，为富不仁等等。啊，所以我们啊可以看到雅各书的受信人，他们是活在百般的试炼中，各样的试炼。本书的测试，它是108节经文中 总共使用 imperative 起始于最多的一个。那啊，这一点啊很重要，是重申主耶稣教训的迷你讲道集。雅各虽然三年主的传，主三年半的传道，他始终不信，但是主所讲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在心里。而且笑话了，本书是他经过注解以后又吐出来的属灵补品。你如果去看雅各书，你会发现他写书的风格跟耶稣讲道的口气非常相像。你如果去看雅各书，你可以听到，你如果用心听，你可以听到耶稣在讲道的声音。啊，所以那个四福音书啦等书，你说是啊，他们的来源，他们的根据是哪里？其实是有一大部分是根据雅各书的写作，那他用了他的口气，用了他的风格，在耶稣的话语上面，因为雅各书是第一本书嘛，45年就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啊，很宝贵的一卷书。中心的主旨是落在百般试炼中啊。我很少看网页啊，但是我看到网页啊，总是。各很多的批评说雅各的诗没有主题，雅各是很乱啊，东一句西一句啊，讲了30句以后又跳了，又讲另外一句。其实他们看错了，看错了。刚刚我已经说过，雅各诗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百般的试炼。你知道雅各他坐镇耶路撒冷，他常常派人出去看各地的教会，各地的查经班，所以他知道各地的教会的问题，所以他后来他就整理了，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所以是一个百般的试炼。这个很重要，我要跟各位啊，你们如果喜欢查经的话啊，这一段我想各位跟啊去看一看这个啊雅各书第一章跟啊希伯来书第10章跟彼得前书第1章，你们把它拼列起来，让你去对照，你就发觉里面很多类似，因为他们的受信人其实差不多啊，都是同一代的人，同一批的人。雅各书是写在主后45年，希伯来书写在主后63年，彼得前书写在主后62到64年。那啊，受信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雅各书刚刚也说过，是善著12支派的人，所以其实就是犹太籍的犹太人。那希伯来书是流浪国外的犹太籍信徒。彼得前书是讲得非常清楚，他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的下半段，他是说分散在本都啊、加拉塔、加帕多加、亚细亚。推你寄居的，就是寄居的，所以说有犹太籍的人也有啊，非犹太籍的人，那他们所受的迫害其实也都差不多。OK， 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开始在尼禄皇帝开始迫害前已经接受到迫害了。那彼得前书所写的啊，是尼禄皇帝62到64大肆迫害的时候啊，信徒所遭受到的试炼啊。雅各书第一章你们自己去看，希伯来书第10章，彼得前书第1章，他们所讲的其实啊， 其实都差不多一样。那你可以看啊，这些文章他们的风格从哪里来？我认为从雅各书来的，因为雅各书是第一本新约的圣经书。好，我现在就要进入，用很短的时间进入我的主题，那信心和信心的增长。Faith and the growth of faith， 如何上从一颗种子到一颗幼苗，然后到一棵大树，长到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唯一维持的就是一个信跟信心。圣经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有的人，不一定是信徒。非信徒，任何人，除非有这个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信，对我们已经信徒的人，信心是很重要的啊一个啊因素。希伯来书给信的定义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常常说这是文言文，很多人看不懂。那我今天想要用啊，把它白话一些，让各位啊看能不能啊更容易领受。其实信就是人尚未得到某一件事情的实质跟证。比如说你到大峡谷 ，OK， 那你站在那个角落啊，非常舒服啊。我不敢转，你们大概也不敢坐下来，我是站着。你可以看，你就跟他这样看。你心里，你想要看见什么？你想要盼望些什么？其实你自己知道。你可能想盼望，想看见，是不是有一只大鸟，或者有一架飞机飞过来，或者是你想看下面是不是看到 Colorado River 啊，河水奔跑的下来，那这就是。带进了你的信，你的信心。比如说，我用这个耶利哥的瞎子看重见光明的信心，我们来举例。瞎子的信心，他唯一的盼望就是 receive my sight， 就是我要能够看见，这是他一直一直摆在他心里，但是他所望的事情，也是他未见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为什么是他的 sins hoped for？ 因为他还没接受到嘛，他只是在你还没看见那个东西嘛，还没接受那个东西嘛，这是他未见之信 ，sins not seen， 还没看到嘛啊，所以但是他始终有这个盼望，信心的盼望，他要 receive my sight， 他要 receive my sight。有一天他遇见了耶稣，他接受到了，也看见到了，他这个所望之事看见，就变成他这个看见就变成瞎子信心的实底，就是他的实质。这个啊未见之事，这个看见就是他未见的之事，就变成瞎子信心的确据。我用三个很简单的图画把这件事情很简单的描述出来。其实信心的盼望到信心的兑现，这是要经过信心的试炼，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得到的。我们用话语，用圣经的话语来解释事情的发生。耶利哥耶稣走进耶利哥城。快到城门的时候，这个瞎子听到人声嘈杂，他就不好，他就问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有耶稣经过。”于是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这是下信心的呼求。他可怜他什么？可怜他看不到，他可怜他没有看，不能看见。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常常我们有一个心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常常受到阻挡，你不能做这件事情， 你没有用，你做不成功等等。他所碰到的试炼也是一样，前面做的人就责备他，说不许他做，你不如够在这边吵吵闹闹，你干什么？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碰到了试炼，你的选择是什么 ？OK， 我就不发声了，不做声了。但是这个瞎子，因为他要看见，他有很强的信心，他却越发喊叫，更大叫大大吵大闹的。结果耶稣站住，听到了，领到他看见，就问他说。问他说什么？你看，信心胜过试炼。耶稣终于看到，终于听到你的呼求。他说：“你要我为你说什么？”主说：“那他说我要能看见，这是他信心的盼望。能看见，刚刚你说过，是他所望之事，是他未见事。”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他的信心兑现。他说：“瞎子立刻看见了。”他经过试炼的赏赐。我们经过试炼以后马上会有赏赐，这个色汤赏赐就是可以看见。那这两个很重要，我们常常不会提到这两点。瞎子立刻看见以后他做什么事情？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一生。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他信心的增长。他不再是以前的他，他现在乃是能够侍奉神的他。所以他有眼睛，他能够跟着走，他下信，他就一路归荣耀于神。那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你知道一个信徒信心的增长，常常有一个外溢的效应，别人看得见，别人也跟着你信心的增长。信人人皆有因为是神分给每个人的。但是有的人是不信，刚刚我们说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都是信，每个人都有，但是有些人是不信，有些人是信心不足，有些人是小信，有些人是大信。怎么办？神会加增我们的信心。我用这些我看了网页，我觉得这句这个牧师Church of God 的牧师所讲的三句话很打动我的心，所以我的原文照 quote， 我觉得很能够表达我要讲的话。他说：“信是对神的信靠、确信和信任。Faith is trust, assurance, and confidence. Confidence in God。活的信心表现在对神的侍奉和顺服上。”Living faith is shown by service and obedience to God. 换句话讲，死的信心呢？死的信心就是没有 service， 没有 obedience to God。那这个信心是死的。你如果不侍奉，你不顺服神，你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动的。第三点，他讲的，他神会加增我们的信心，只要我们透过祷告和读经，热情地寻求他并接近他。God will increase our faith.If we fervently ask and draw close to Him in prayer and reading His Word. 这是你要怎么加增你的信心呢？可以加增我们的信心，就是要透过祷告跟读经，并热情地寻求他，接近他。OK， 信心的增长，对一个慕道友如果不愿意去培养他的信心的话，他永远可能是一颗籽粒，它没有办法发芽。其实这一颗籽粒里面很奇妙的，你只有看 embryo， 神在一颗信心的籽粒里面就给了生命。你的生命本来就在那一颗籽粒里，甚至你的 cotyledon， 你的子叶都有。唯一的你要做的就是打掉你外面的壳，你就可以吐芽。这就是信心的第一步。那常常做不到为什么？我就用耶稣撒种的比喻，他说：“那恶者来，那仇敌来，还有碰上患难、碰上逼迫，加上世上的势力、钱财的迷惑等等，使你永远是一颗种子。”对一个信徒也是一样，你发芽了，你到底能不能长大成为一颗结实累累能够 供应啊弟兄姐妹的一棵啊有果子的啊一个树木呢？常常我们就是因为失恋、患难了、逼迫了，或者因为试探，那恶者、仇敌、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教养，阻挡了我们继续在信心上能够增长。百般的试炼，我觉得啊，中文字换成百般啊，换得非常的美。百指去世，般指花样。百般就是说多种多样、各式各样。英文 in every possible way, various diverse, various trials。来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一只小老鼠，它经过三般的试炼。我们家里小孩子有的不能够养狗，那就只有养 guinea pig 啦，养小老鼠啦，那就可以玩一玩。那有时候小老鼠啦 guinea pig 就会放风放出来，在客厅里走来走动，让它高兴高兴。没想到这只小老鼠碰到试炼，它本来在家庭在客厅里走走跑跑的很开心，没想到妈妈来，她用吸尘器吸尘管在吸尘，一下子不小心一下子把这个小老鼠吸到吸尘袋里头了。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赶快把吸尘袋打开啊！我一看全身是黑的，为什么？因为太脏了嘛，白毛变成黑毛，怎么办呢？孩子又吵又翘，拿去洗吧，赶快到 bathroom 把它洗。哇，洗了以后，你知道小老鼠的那个skin 那个散热的 area 非常小啊，那个花朵，那怎么办啊？快把热风机来吹，吹得晕头晕脑的。那你想想看，这个试炼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啊。这次小老鼠所经过的只是三般的试炼，我们这里所讲到的是百般的试炼，是各色各样。接二连三的滚滚而来的试炼，他的到来是没有预告，也不能避免。他的去世是接二连三滚滚而来，是防不胜防。他的花样是各式各样。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约伯的经历。我们如果去看，我们都很知道约伯他的经过这么悲惨的试炼，到最后变成试探。你看他试炼前的约伯，他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那注意看他的产业，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牛，还有许多的仆婢。我以前没有注意看许多的仆婢，你知道他仆婢有多少？他讲不完，就说许算不完，所以叫做许多。你看看一个人大概看一百只羊嘛，很了不起。一个人要是能够看一百，七千羊就要七十个人去看啊。三千骆驼，一个人要是能够看三十只骆驼吧，就要多少？三十个人去看。五百对牛，这是耕牛耕地的牛，一个人顶多只能看两个人，一个领着牛，一个扶着你，两个人只能 work on 一对牛。这五百对牛要250个人去处理，五百母牛等等，你如果加起来，你想想看，这个约伯是多大的产业，多富有的一个人，但是撒旦看不惯，撒旦看不过去，撒旦就攻击他，诽谤他，结果他试炼到了。这个试炼到来是从此到来，你如果去看，他说有一天呢，就是有一天呢，就是这么讲，他说示巴人掳掠的那个仆人跑来，气喘喘的跑来告诉说，报示巴人掳掠牛掳到杀仆人。他报还没完，第二个仆人又马上过来，又报野火烧尽羊群，还没报完。圣经这样讲的， 第三个又来爬来就七寸，报加勒底人掳掠骆驼啊，盗杀仆人，还没报完。你有没有看这个古典的电影啊？第四个又要报轮卷风毁屋儿女全死。这种试炼是滚滚而来，一个接一个，花样百出的。第五个是又有一天，有一天又有一天，他从他的身体开始攻击他的身体，所以他你看他试炼的时候，他的所有，他的身体，他的亲戚朋友，最后连试探他跟神的关系，变成试探，差一点就离弃神，所以他的跟他的灵命复兴，他跟他的朋友的关系，那个试炼的到来是这么样 ，OK， 啊 ，OK， 我们来看试探对啊信徒对百般试炼的态度 ，OK， 啊，我们回到雅各书，雅各书怎么讲？他一样一样的说。叫 count one by one， count 就是认为的意思，也有 consider 的意思，也有想的意思 ，think， 就像我们数算祝福一样，我们数算祝福比较能够简单，我们能够 count your blessings。第二个要喜乐啊，而且要大大的喜乐 ，OK。第三个要知道 spiritual meaning 是什么啊。雅各要我们知道什么？雅各要我们知道试炼有益无害，是信心增长必经的道路。雅各要我们知道试炼通过试验，试炼还要你有没有通过，还要考试，叫做 test 试验，那你就够忍耐成为你的品德。那耶稣要我们知道什么？耶稣要我们知道，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祸害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耶稣用福，耶稣用欢喜快乐，雅各用大喜，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彼得要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来看看彼得跟我们要我们知道第一件事情：试炼通过试验以后，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你看他怎么讲？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他们讲的话大概都差不多，因为源头是从基督耶稣基督来的，然后在雅各又把耶稣基督的话笑话又讲出来，结果彼得也就照样讲。信徒经过试炼，第二点彼得要我们知道，信徒经过试炼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要欢喜。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称赞。第四点要祷告，我现在不能讲。那么忍受试炼以后的赏赐是什么？试炼生忍耐，忍耐其实是一个力量，忍耐是一个 energy， 忍耐是一个原文的意思是 endurance or remain endurance under 或是 remain under， 是在大大大之下忍受着。那个力量叫做忍耐，是神给信徒每个信徒能够在神所允许的百般试炼中还忍受得住的那个力量，那个力量就叫做忍耐。我们看主的榜样，主被骂不出声，被打不哀哼，这才是忍耐。彼得前书他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人。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这是主的榜样。我们来看看保罗的影子，保罗怎么讲？保罗说， 不但如此，就是忍耐，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巴拉巴拉巴拉。忍耐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我们回到雅各书的第四节，第一个是成全，成全就是 perfect， 这信心而言，成全就是成熟，就是长大成人，有基督的身量，能够结实累累，这就是成全，这就是 perfect。 完备，完备是品德而言，品德完全，品德完备就像基督一样，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完全就是这里所讲的完备，毫无缺欠，毫无缺欠。这个信心跟行为，雅各书一直在讲的是信心跟行为。雅各书所讲的不是因信的那个成为信徒的那个因信，那个信，雅各书所讲的信是因信而成为圣徒的那个行为，那个信。所以他这里说毫无缺欠的意思是什么？是指信心跟行为的一致。有信心没有行为，当然有亏欠；有行为没有信心，更多的亏欠。所以又有行为，又有信心，又有行为，才是毫无亏欠。试炼了后的场次，我们看约伯，约伯神给他多少的赏赐？希伯来书的受信，我回过来，我们再强调一下希伯来书的受信啊。希伯来书是，我们已经讲过，他是本来就是雅各书受信人的第一批人的第二代的信徒。那啊，他们大多已经是第二代的信徒了，但是老一辈信徒，就是雅各书的受信人，仍然记得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但是他们胜过了苦难，但现在新的一代又受到了苦难，怎么办？到 AD 63年的前后，他们就又遭遇罗马政府。那时候尼禄皇帝啊，是64年啊才开始大逼迫。那在AD 63年之前，犹太的官方加上罗马政府又开始逼迫。他们已经逼迫了两次，老一代的逼迫了两次，新的一代的逼迫了第一次，他们有的停止机会，不去机会了。所以希伯来书才告诉我们，你们不可以停止机会，有些甚至还要回归犹太教会啊，还是回去信孔子、孟子啊，佛教好吧？不要去信基督教了啊，以逃离逼迫。OK， 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很有智慧，他在10章32到39，他一方面安慰、加强了他们在过去的信仰、信心上胜过试炼的坚韧。他说33节34节怎么讲，他说你们一面被毁谤超患难成了信心，叫众人观看，你们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困守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很有智慧的这样来安慰他们。另一方面呢，他们所面对的将来怎么办？面对的现在怎么办？他说：“你们还是要继续坚持守信的道理，因为这是你们要会得到的，会赏赐。第一个，要存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那赏赐是什么？是更美长存的家业。你们要存心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守应许的，在天上。”不是在这个地上，地上你们一无所有，在天上的更美的家乡。他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主就要来了，并不迟延，所以我们可以见主的面，到时候你才跟主讲，主一人必一心得，我们要做一个因信得胜的义人，我们要灵魂得救，而不要退入沉沦。那啊，以下就是啊，我今天的结论啊，对不起，我很快的讲。信心需要经历试炼才能增长，那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其实我们都经历过。我就以这个黄山岩客松这一棵松来作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写照。 在绝壁祸事中的老蛇，老松经历风霜雪雨，才能长出让人敬仰的老干枝干。我们不知道这棵松啊，在那里已经生存了多久，但是我们知道啊，经过各样的试炼，各样的不同的气候，才能够塑造成它今天这样的高贵冰松啊，庄严啊，树立的一棵老松。那这就是经历经过试炼才能够增长。第一个我要跟下的结论就是，试炼熬出忍耐。什么叫做忍耐？不屈不挠，不形于色，不动于衷，是为坚韧。我们的忍耐不是在人家的面前忍耐，在你老板的面前忍耐，像小孩子在妈妈的面前忍耐，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大叫一声，出一口气，这些都不是忍耐。忍耐要不屈不挠，忍耐要不形于色，忍耐要不动于衷，这就是坚韧，这是忍耐。忍耐能够进入成熟，这就是我今天的主题。试炼是你信心成熟必经的道路。Endurance brings in spiritual maturity. 爱是长久忍耐，忍耐是爱的化身，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唯有成熟的信徒才能更热情地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必须很热情地寻求，靠近神，接近神，服侍神，那才能够进圣服圣灵的带领，才能够进入成熟。不是外面看得到，根底下全是你的整个生命，从头到脚人家都能够看到你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成熟的引申的尝试是公义的冠冕。我们每个人都会得到公义的冠冕，只要你热心的侍奉，只要你不逃避侍奉，只要你热心的追求主，我们都会有一个冠冕。问题是你的冠冕是金银宝石，或者你的冠冕是草木和谐制造的。你这个冠石上里面 有几颗是大的珍珠，有几颗是小的珍珠，这是我们必须要提醒的。成熟的引申是的赏赐是公义的冠冕。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这段话语，让我们在你里头能够愿意顺服你，跟随你。我们经过试炼，我们也不畏惧，因为只是你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力量。就求主施恩保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日子免受试探，让我们能够安享我们每天的日子，歌颂你赞美。但是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求你也锻炼我们，热像金金，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而且是最宝贵的器皿。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